大家好，弟兄姊妹们平安，欢迎大家来到 Before 教会的线上主日。今天 Tiffany 牧师会为我们做这一周教会的事项报告，然后我们会进入这一周的敬拜。我们今天敬拜的歌曲是得胜冠冕，还有永活盼望。大家如果需要歌词，可以来参考我们网上的笔记。接下来 Lane 牧师会为我们做这一周的讲道。我们这一周要进入的是利未记的第27周。那在讲道的最后， Lane 牧师会为我们做祝福祷告。好的，让我们先来听这一周的事项报告。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 Before 教会。我的名字是 Tiffany， 我是在这里的这个传播事工的主管。我非常期待来到今天晚上的这个我们一起敬拜的这样的空间。让我们彼此来打个招呼。那我们在神的同在里面的时候，一起来敬拜的时候，这真的是非常特别的一件事。那这个地方呢，是一个我们庆祝的地方，也是我们一起来悲哀的地方。那今天呢，我是有一些可以跟大家分享，我们可以一起来庆祝的。那我以前呢，我是在这个教会的儿童事工服事。那我们事工的一些领袖们呢，我们一直都在为一位同工的他的哥哥祷告，因为他患了癌症。那我们为他祷告已经一段时间了但是呢这个情况看起来不是很好。然后呢我们就有感动，我们要祷告他能够认识耶稣。那上一周呢，我们的一些领袖们他们就飞到这位哥哥所在的地方来跟他谈话，跟他来分享耶稣。那这一位弟兄呢，他就从心里说，他说我确实是想认识这一位耶稣。这是不是非常令人兴奋的一件事？我们的神真是非常奇妙的一位神。所以呢我们都一同庆祝，我们也知道天上的天使也在庆祝。不管他的下一步是什么样的，知道耶稣的同在可以改变一切的事情，这真是一件再好不过的事。所以当我们来到这个空间，我们就是要准备好被改变，被转化，我们准备好跟彼此一同庆祝。那我们接下来要进入敬拜，但是呢在这之前我有一个非常令人兴奋的事项报告。那这个事呢是给现场的我们的弟兄们，还有我们在线上的弟兄们。那我们有一个弟兄的活动是在6月16日的晚上7点。那这会是很棒的一个活动，我们会有美食，我们会有一些游戏，然后我们会听到Brad 牧师还有 Keith 牧师他们之间的这样的一个谈话。那鼓励大家不要错过。好，让我们来预备进入今天的敬拜。让我们来赞美耶稣，因为他是那位得胜者。
更深的来敬拜，更多的渴慕他在我们的当中。阿门！一起来敬拜他。
你总是为我们征战，天使四面围绕我，我心欢喜，因我相信得胜冠冕属于你。我的宝珠，我的盾牌，我的救主和良友。你恩典赐我生命来敬拜，
主你的圣名，
主你圣名何等伟大，你同在不惧怕，匍匐敬拜。 相信那些冠冕属于你，
我的帮助，
我的帮助，
哈利路亚，
我的救主和良友，你恩典赐我生命来敬拜，
唱主你的生命，
主你生命何等伟大，与你同在不惧怕，匍匐敬畏在你面前，那些冠冕属于愿你荣耀充满圣殿，愿你的名来彰显。
心埋葬的身体开始呼吸，犹大的十字打破了沉寂，宣告坟墓不再辖制你，荣耀青春
耶稣，我们在这个地方宣告从你而来的盼望。对一切的黑暗，对一切的邪恶，你都做出了答案。你给我们盼望。在你的里面，死去的要活过来，破碎的要变完全，那得病的要得康复。耶稣，我们感谢你，在你里面，我们能有这样活泼的盼望。在你的同在中，一切都要改变。我们感谢你，耶稣，我们爱你，奉你圣洁的名祷告，阿们。刚刚的敬拜是不是很棒？那你们都可以坐下来。大家晚上好，我的名字是 Lane， 那我是这里的这个青年事工的主管，非常兴奋今天能来在这里跟你们分享。那这个周末是我们的这个阵亡将士纪念日，那如果你曾经在军队里面，或者是你现在正在军队里面服役，我们可不可以请你们站起来？我们要来感谢你们，来尊荣你们，谢谢你们的为这个国家的服务。我们 B4 教会有很多的家人们是在这个军队中服务的，谢谢你们。那我们这一周呢，是要进入这个神寻找我们这个立位记系列的倒数第二周了。那我们在这个系列已经很长时间了，是不是很棒呢？那我自己呢，是在这个系列中，在《立位记》这本书中得到了很多的喜乐和盼望。那希望你也是这样。那在《立位记》中呢，一切讲述的都是在说神渴求与我们在一起，就是一切都在指向这一件事。那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些章节呢，最开始看起来是非常的这个严肃，非常严格的。我们要讲的是这个立位记的第26章，那你可以现在就翻到那里。 那上一周呢，我们讲到这个第26章的前一部分， Brett 牧师讲到这个对这个顺服神的祝福是什么。那这一周呢，我们要讲到的就是对不顺服的惩罚是什么。这个就是我被分配就是要来讲这一篇道了。那其实呢，在谈到我们怎样跟我们所在的世界和周围的人群来相处，其中呢有一个很难来谈到的一点，就是神会惩罚人。我们不喜欢去谈论这个，对不对？我们也不喜欢谈论地狱。我不知道你怎么觉得，但是有一件事情呢，是我们要提醒自己的，就是你和我都不是这个活着的人或者是死去的人的这个审判官。那我们都没有资格来做这件事。每当我想到这一位真正的审判官，他是那一位为着他的敌人，为着那些杀害他的人而死的那样的一位神，我的心里就有极大的平安。但是呢，这个世上确实是有邪恶，是需要我们来面对的。有些人比如说这个带枪上路，然后在路上飙车，然后气急的时候呢，可能会举枪射杀，甚至是非常小的孩子。或者有人这个急怒攻心，就一把火烧了自己的房子，或者提着枪呢去办公室这个打死同事。还有呢这个发射导弹开射向这些平民百姓，以至于这个孩子们无辜而死，家庭的破碎。还有像绑架、谋杀、抢劫、破坏这样的事情。那这些事情呢，就是仇恨、欺骗、谋杀、虐待，这些事情在神的国里面是没有他的地方的，在新来的这个新天新地里面也是没有他的地方的。所以我们现在要来面对这个邪恶。我们许多人在想到这个神的愤怒或者是他的咒诅，好像感觉是神很喜欢去折磨这些迷失的灵魂。其实呢，神的这个他的愤怒跟咒诅是跟保护这个美好的创造来相关的，是为了要防卫这个邪恶的侵袭，要来保全这个美好。那可能有些人会想说，我没有杀过人，我也没有绑架过人，我也没有做过给坏人牵线搭桥的事情，那我应该是不用担心的。那其实不是这样的。如果我们看这个马太福音的第五章第七节，这里是耶稣在山上的讲道，他说呢，我们看到或者是听到的这些邪恶的事情，这中间所体现的这个原罪呢，是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都存在的。那些引起谋杀的这个愤怒，其实存在我们的心中；那些使家庭破碎的不忠，也存在我们的心中。所以呢，这个邪恶，它体现在这个最卑劣的这项谋杀这样的事情当中，却也是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需要去面对去解决的。那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样，但是当这个新天地到来，耶稣再来的时候，他使这个死人复活，使所有的人跟他同享这个祥和的时候，我希望这些罪都已经消除了，它不再占据我的心，它不再属于这个新世界。 所以呢，今天我们要来学习这一篇有些艰难的利未记的第26章的经节。我们来看利未记第26章14-22节，你们若不听从我，不遵行我的诫命，厌弃我的律例，厌弃我的典章，不遵行我一切的诫命，背弃我的约，我待你们就要这样，我必命定金黄，叫眼目干扁，精神消耗的痨病热病辖制你们，你们也要白白的撒种，因为仇敌要吃你们所种的。我要向你们变脸，你们就要败在仇敌面前，恨恶你们的必辖管你们，无人追赶，你们却要逃跑。你们因这事若还不听从我，我就要为你们的罪加七倍惩罚你们，我必断绝你们因势力而有的骄傲，又要使负你们的天如铁，在你们的地如铜。你们要白白的劳力，因为你们的地不出土产，其上的树木也不结果子。你们行事若与我反对，不肯听从我，我就要按你们的罪加七倍降灾于你们。我也要打发野地的走兽到你们中间，抢吃你们的儿女，吞灭你们的牲畜，使你们的人数减少，道路荒凉。那在这一章呢，还有很多这样的篇幅讲这个惩罚的细节，但是呢，后来却有一个转折，让我们跳到第40节。他们要承认自己的罪和他们祖宗的罪，就是干犯我的那罪，并且承认自己行事与我反对，我所以行事与他们反对，把他们带到仇敌之地。那时他们未受割礼的心若谦卑了，他们也服了罪孽的刑罚，我就要纪念我与雅各所立的约，与以撒所立的约，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并要纪念这地。他们离开这地，地在荒废无人的时候就要享受安息，并且他们要服罪孽的刑罚，因为他们厌弃了我的典章，心中厌恶了我的律例。虽是这样，他们在仇敌之地，我却不厌弃他们，也不厌恶他们，他们将他们进行灭绝，也不背弃我与他们所立的约。因为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我却要为他们的缘故纪念我与他们先祖所立的约。他们的先祖是我在列邦人眼前从埃及地领出来，为要做他们的神，我是耶和华。那这个呢，就是利未记第26章，他说到，那我们有选择，是可以顺从神，或者是可以不顺从神，就是他的道路或者是自己的道路，我们是可以选择的。那我们在这些经文里面看到有这个祝福，有咒诅，或者是有奖赏和惩罚。那这些呢，在近东地区的这个盟约里面是非常常见的。我们要记得，神在这里是用当时的人他所熟悉的语言来对他们说话，所以呢，这个祝福和咒诅在一个盟约里面，这并不是神自己发明的，而是在那个时候在近东的地区，盟约就是这样的。我们看到这个顺从就带来祝福和奖赏，这个悖逆就带来这个咒诅和惩罚。同样的呢，这个顺从会带来这个雨水的滋养，而这个悖逆会带来这个旱灾还有破坏。顺从会带来这个田地的祥和和平安，那这个悖逆呢，会带来就是没有收成。所以神在这里给以色列人非常明确的选择。那为什么这个旧约给我们画的这个图画是好像是这个二元分立的，或者是这样或者是那样呢？那我们要记得，我们在这个利未记中常常说到的一个，就是我们需要问这样的问题，这个利未记的经文它说的究竟是什么？因为 Brad 牧师从一开始就说到，这个利未记中所讲的一切都指向一个更大的一个现实。那 这里所讲到的呢，其实也是指向未来，因为经文中所讲到的一切都是神他要拯救世界的计划，他要让万物归回于他，然后重新成为我们重新成为他的子民，而他成为我们的神，使我们能够安息，使这个伊甸园可以回归，天与地再次相合。那我们的这个造物主跟他的一切的创造重新的同行，这是利未记的这些经文所指向的。但是有的时候读起来这个经文本身呢是有些艰涩，但是我们要记住这一点，就是我们在这本书中读到的都是对这个应许的将来的一个预示。我们也可以回想到这个以色列人他们所设的这个会幕就是他们这个敬拜的地方，这是一个被修复的世界的预表。那在这里呢，天地不再是分隔开来，而是合一的。那正如我们之前讲的，这个天国的应许就是要把我们从死亡中解放出来。在约翰所写的这个启示录的第21章他讲到这个新天新地，在这里没有死亡，没有这个罪恶，没有这个扭曲痛苦眼泪和悲伤。所以呢，我们需要在这里，就在我们现在的这个时候，就来面对和解决这个罪跟邪恶的问题。那好，那让我们在这里来谈论这个生命、原罪还有死亡。在创世纪里呢，提到这个生命树和知识善恶树，或者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顺服的树和一个有自我主张的树。如果我们选择神呢，我们就选择了生命，那如果我们不选择神呢，我们就选择了死亡。因为神他是生命的源头，而我们的生命不能离开这个源头，就好像缺乏了光就是黑暗，缺乏这个热就是冷，缺乏这个生命之源呢就是死亡。那在诗篇14章第一节说，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那在这里讲到的这个愚顽人呢，它并不是像字面说我们所想的这样，它是一个它是有一个特定的特质的。就是说这里这个愚人呢，是说一个人他做的一个有意识的选择。这并不是一个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找寻神的过程中，我们可能用理智，我们寻求我们考证，我们可能会有这样的问题出现。这里的愚人不是指这样所发出的问，而是说有些人他即便遇过这个永活的真神，但是他还是拒绝神，是这样的一个有意识的选择。那我们要记得，这些得到神的诫命的以色列人，他们看过神行神迹奇事，像这个埃及降灾，他分开河海，他以这个火柱显现，他使这个石头中间流出活水来。所以这些人是见过神的这个奇能大事的，但是呢，明明知道神与他们同在旷野，当这个情形变得艰苦的时候呢，他们就开始抱怨，然后他们直喊他们想要回到这个埃及为奴，他们甚至说呢，在埃及为奴比在旷野中要好多了。而且呢，这个摩西他登上这个山上去领受这个神的这个旨意的时候，只有几个星期的时间，他回来以后就看见这些民众已经建造了金像，而且在那边拜这个金像。就只三个星期的时间， 他们就忘记神了。其实呢，他们并不是忘记神，而是他们选择不要去敬拜神。那我们都倾向去严厉的用一个很严厉的眼光来批判这个以色列人的这个行径，可是呢，其实人类到今天也并没有多少改变。就是即便呢，我们有这个生命树立在我们眼前，我们已经看见了，但是呢，我们还是会看着另外那一棵，就是要做自我选择、自我主张的这样的树，我们要选择那一棵树。那我们确实是我们的记忆是不是非常短暂，然后我们是非常固执的，对不对？那我和我太太呢，决定呢，我们要开始改变一下我们的这个饮食习惯，我们就是要吃得更健康一些。我们上星期才刚刚庆祝了我们7周年的结婚纪念日，好，真是非常棒的7年。我想要告诉你们，我在这个婚姻中我是有很多成长的，就是我在忍耐，我在这个爱，我在各方面都有成长。那我的这个裤子的大小呢，也一直在成长。那这个就让我知道呢，我在饮食上是要做一些改进的，因为我看着一张一张我们每一年的这个结婚纪念日的照片，我就是看见我的这个我的这个大小不断的在增胖。那其实我知道这个生命树是什么，我可以在这个例子中间说，这个生命树就好像是胡萝卜，胡萝卜很好吃，对不对？然后呢，会让我们饱腹，然后呢，吃胡萝卜会对我们的眼睛有好处，会使我很有精神，可以帮助我减肥，好处是很多的。但是呢，我们还是可能会选择另外一棵，就是知识善恶树。那在这个例子里面呢，这个知识善恶树的形状呢，估计很像那个甜甜圈的形状啊，是真的是很美的一棵树啊，亮晶晶的，然后又是温热又香甜，而且呢还有可能有培根撒在上面的那一种，就是每咬一口都给我这样的快乐。但是我也知道是后果的，对不对？我会没精神，我的胃也会不舒服，会觉得胀气，我甚至后背都会痛，而且我会增重。那可是虽然我都知道，可是我还是常常选择这个甜甜圈，而且呢，选择甜甜圈变得越来越容易，因为在我的脑袋里面呢，已经形成了一个神经通道，它就是指向这个甜甜圈。因为我的心的这个渴望呢，就改变我的行为，而这个行为一遍遍的重复呢，就变成了一个习惯。而且呢，除了我们常常会选择对自己不好的事情之外，我们还会有意的去做有害于别人的事情。就即便我们知道这个是会伤害别人的，我们还是会选择这样做。人呢，就是人类有这样的倾向，就是本知道呢真理，但是就是说看见那棵生命树和那棵自我的树，可是还是要去选择那棵自我的树。而且当我们越来越多的选择那棵自我的树呢，就积累越来越多的后果，我们就越来越多的走向死亡。那我不知道我们大家是不是都很熟悉这样的状况，还是说就是我是唯一的一个经历一遍一遍经历这样的过程的。其实我越选择我自己的道路，我就越在拥抱死亡。那有些人呢，是走在人生的路上，你在寻找答案，你在问一些人生真正的问题。那 我不怀疑，如果你是追求真理的，你会在耶稣里面找到。那也有人呢，可能是成长在其他的宗教传统里面，他们也在探知，他们也在寻找答案，他们也在问这个关于人生真正的问题。有很多人呢是在寻找耶稣而不自知的。这些都不是我们所谈的这个愚人。那因为这个 诗篇十四章中所说到的愚人呢，是那些明明见过这一位永活的真神，却还是要去敬拜那个金牛犊，他们要选择自己的路。那 有一位这个基督徒，他同时是存在主义的这个大师，那他是存在主义的一个哲学家，那他曾经说过这样的一句话，就是有两种方式人们会受到愚弄，一种呢是相信了不该相信的，另外一种是拒绝相信本该相信的。这个追求真理有的时候其实是很可怕的，因为我们向着这个真理的路望去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会害怕知道这个真理或者是真相是什么。如果我们很诚实的面对自己，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说，有的时候追求真理是很需要勇气的。那在旧约中呢，有一本这个智慧教训的书，就是传道书。那这个书中呢，有很多这个令人胆寒的这样的话语。当我们觉悟过来，我们眼前面临着一个存在主义的危机的时候，我们会问这样的问题：我为什么存在？这一切的意义是什么？那从这样的问题出发，我们就开始了这个寻求创造之妙和美善由来的这样的一个历程。但是这样的问题呢，也是常常会把我们吓到，使我们害怕的。我们可能宁可不求问，我们去选择骗自己说我有的或者是我知道的已经足够了，因为呢这样的选择比去追根究底要容易许多。那有另外一位无神的这个存在主义的哲学家他是尼采。那他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当你盯着看向深渊时，深渊也正在凝视着你。那这里所说到的这个深渊呢，就是这样的一种想法，就是说生命其实是没有意义的。那这个想法呢，太让人难以背负。所以当我们醒来面对这个存在主义问题的时候呢，对这个残酷的现实就是有这样的无力感向我们袭来。所以呢，我们就训练自己把自己从这个深渊中来提拔出来。但是实际上呢，我们是不用惧怕这个深渊的。在传道书中就指出来，这个深渊是远离神的，如果活在神里面，就会有意义和目标。那耶稣他是没有惧怕这个深渊的，耶稣还战胜了这个深渊，战胜了死亡。一旦我们远离神走自己的道路的时候，我们所剩的就只有深渊。但是耶稣他提供给我们的是返回神的这样的一条道路。那耶稣所给我们呢，不是只是这个族群之间的这个辩论或者是哲学上的一个顿悟，他所给我们的不只是一个理念，而是一个人。那这个人呢，他完完全全就是爱。耶稣并不担心我们的提问，他说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开门。 当我们踏入这个基督徒的旅程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真理不仅是一个想法或者是一个理论，完全的真理是一个人。当我们来审视这个耶稣的位格和十字架的大能的时候，我们所凝视的不是深渊，而是慈爱的上帝的眼睛。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救赎受造之物，并且再一次与我们同在。当我们遇到这样的爱，当我们遇到这位良善的上帝，而我们却选择转身走自己的路的时候，我们就选择了死亡。因为离开生命的源头的代价就是失去生命，没有光即是黑暗，没有和平即是混乱，没有爱即是恨，没有生命即是死亡。那我所认识的一位牧师，他最近提醒我，他说最重要的是我们的祷告不是说人们能够像耶稣一样活着，我们的希望是人们因为遇到了这位活着的神而能够而有能力像耶稣一样活着。这个耶稣呢，他不是一个哲学，他不是一个主义，他是真理，他是生命，他是道路，他邀请我们来认识他。但是正如我们所说的，并不是所有看见这位良善的神的人呢，都想要这一位良善的神。那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第十一章说到这个耶稣使这个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他当时已经死了四天了，但是耶稣使他从墓穴中走出来，使他复活。那有的人看见耶稣所行的，他就信了。但是有的人看见耶稣所行的，就到了法利赛人那里去。他们甚至呢，不去争论说这个死人复活的事到底有没有发生。他们只是想要找理由来拒绝耶稣，因为他们更喜欢自己的路。他们的心是坚硬的。同样的，法老那多少次神让他看见他自己的这个作为，但是法老却仍然选择自己的道路。这在人是非常真实的。在马太福音19章，他讲到这个富有的少年官的故事。那这个少年官问耶稣他需要做什么，耶稣说你把你的财产卖了来跟随我。那这个少年官呢，他就没办法这样做，他就忧愁地走了，因为他的财产很多。所以耶稣在这里呢，他就讲到一个这样的比喻，他说骆驼和箴言，对不对？他说这个富人进天国比这个骆驼穿过针眼还要困难。因为我们不喜欢放弃我们已经有的，即便是为了更好的东西。卢易斯他写了一本书，中文翻译叫做《天渊之别》。那是说到这个人在死后的状况。那这里说到唯一消失在这个虚无中的人，唯一不能够进入天国的人，是那些不愿意放弃自己道路的人。所以这就使我意识到一件事情，就是唯一不能在这个永恒里面与上帝同在的，是那些不想要跟上帝同在的人。顺便说一句，有的时候我们在决定说哪些人是这样的人的时候，我们需要冷静下来。因为有的时候在对话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在聊天，然后就讲到一个，可能讲到一个明星，那有些人可能会说，哦，说太糟糕了，他会在地狱里。那其实我们并不知道，对不对？因为我们不是这个活人和死人的这个审判官。 那个是耶稣的工作，你和我都没有资格。那我非常感激这个做这个世界的审判官的人是耶稣。那这并不是说呢，我们离开上帝不会有任何后果。当我们遇到上帝，当我们已经经历到他，我们看见他的良善，然后我们选择离开神的时候，我们其实就是用自己的力量将自己跟生命的这个赐予者分开，这就是罪。那罪的结果就是死。那所有的罪呢，都是选择离开这个生命的赐予者。但是让我们来谈一下在这一章的末尾的这个转折，因为这部分呢是在说，即便我们在背离神之后也有这个怜悯和宽恕。那有一个神学者呢，他的名字叫塞缪尔巴伦丁。那他这样说道，即使以色列人在流放中衰弱，他们深信他们的罪恶已经取消了所有可以想象的可以得到上帝怜悯的理由，上帝仍不放弃那不可违反的应许开始的盟约，就是我是耶和华你的神，并且呢，他以同样不可违反的神圣的盼望做这个盟约的结尾，就是你们要做我的子民。当第26章的最后一句说完的时候，这个西奈山的法令法规应该是召唤这个以色列人来欢庆，而不是恐惧，因为上帝的应许不受上帝自己的公正原则的这个拘束。那这里的这个转折呢，并不是这个古近东文化中的盟约通常所包括的，因为这个盟约呢，通常就是说，如果你遵行这些盟约，你的这个奖赏是什么？如果你不遵行，你的惩罚是什么？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神所立的这个约的末了，他在一切的这个警告之后呢，好像生出了一只完全出乎意料而且不配的这样的怜悯的手。他说，如果你离开我，那这是你自己选择的地狱，这个要临到你。但是他在这里说，但是如果你承认罪，如果你回来，我不计较你的罪，会有一些后果你需要面对，但我仍会祝福你。那上帝在这里是说，虽然你的所有的悖逆和你的罪孽都应该受到怒火和惩罚，但是只要你承认你的亏缺，我便会原谅你，我便会赦免你。你可能这个邀请了这个死亡的现实压在你的身上，但是我会替你去承受，我也确实替你来战胜它。我们要进入耶稣，记住这个故事，上帝已经完成了他所做的一切，以拯救世界，并再次跟我们在一起。这完全是关乎他希望我们在爱中与他和好。在与他同活之外，任何事情都是死亡，但是死亡已经被打败了。这个死亡是事物的旧的次序，死亡和一切与之相关的都必须被摧毁，被拒之天国的门外。那这里呢，我们要再来讲到地狱。那地狱在这个希腊语中常被翻译成 Gehenna。 那这是一个山谷，在这个耶路撒冷的城墙外。那在那里呢，人们是 不是敬拜这个耶和华神，而是人们将孩子献给这个假神摩洛。而且呢，就是所有的这个垃圾，所有的废物，他们就带到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焚烧。那耶稣呢，在新约中11次将 Gehenna 称为地狱。 那这是刻意的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意象，就是一切卑鄙的，一切冒犯的，一切邪恶的东西呢，都不属于圣城的这个城墙之内，一切的死亡、疾病、邪恶在新天地中都没有立足之地。那我们要仰望耶稣，因为我们要记住这个利未记中的一切，圣经中的一切都指向上帝拯救世界的计划，是因为上帝爱我们，希望与我们同在。那这个呼召呢，这个对顺服的挑战，我不认为是上帝在这里是在炫耀他的，好像他的肌肉，他在说你们这些渺小的人类。上帝他不是因为他没有安全感而要求我们顺服他，他的祭邪是源于他深切的顾惜我们。在新约中，使徒约翰称自己为这个耶稣所爱的门徒。那顺便说一句，我不认为这是一个夸耀的话。一个智者呢曾经告诉我，他说这个谦卑就是一个准确的自我观。我认为这个约翰深深地意识到他被宇宙的创造者所爱的这个事实。这个不是骄傲，这个是完全的谦卑，因为他非常准确地认识自己。他甚至写下了这个我们大多数人在七岁前就能够背的这样的经文，因为神爱世人。那约翰记录了这个耶稣与门徒的一次谈话，这个跟利未记中的这里所写的是非常相似的，在约翰福音第15章5到11节，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的里面，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常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干枯，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藏在我的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藏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藏在他的爱里。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为什么神要我们顺服他呢？因为他爱我们，他知道离开了他，这个树枝子就没有生命，就会枯萎死亡。那他想称我们为他的朋友，他想跟我们在一起，他邀请我们进入他跟天父分享的这样的爱里，因为他希望我们体验他所体验的喜乐。他想要这样的喜乐得到满足。也许你在这样的一个地方，你就是一直在努力呢，不打破这些规则，这样的话呢，就不会让上帝生气。那这个呢，其实不是重点。这个不是利未记26章所说的，神希望你贴近他，因为他爱你。我们可以想想，哪个好父母只想让他的孩子们害怕他们，对不对？难道我们不希望我们的孩子是因为爱我们而想跟我们在一起吗？不仅仅是因为我们可以保护他们，或者是免受什么样的伤害，或者是怎样能够使他们受益。如果我们渴望上帝，不是因为我们知道他可以保护我们或者使我们受益，如果我们渴望上帝仅仅因为我们爱神呢？当我们仅靠耶稣的时候，他会处理我们的罪，他会处理死亡，他会修剪掉一切不属于神的，使我们能够体验到满足的喜乐。我们不再对 这个苦读暴君的一个恐惧下面，而是在一位慈爱父亲的喜悦里。让我们一起站立。愿你的心被神的爱深深的抓住，并且因着你对神的爱而愿意跟随并且顺服神。愿你知道并且经历救主耶稣对你长阔高深的爱。阿们。我们下一周见，祝福你们。